弟兄姐妹平安，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敬拜这独一真神的这个美好的机会。很高兴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更高兴我们虽然在不同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我们敬拜的是那同一位独一的真神。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跟着教会一起来读福音书，每天读同样的经文一样的令人感动，好像同样的心跳一样。我们借着萧牧师我们预备的藏在主里的灵修教材，对于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和得着。每次读经我都心里面感到十分的高兴和感动，因为看到了神的真理的亮光在当中。我更是有感觉到，每次我如果跟着教会一起读这圣经，读完了我必功力大增，生命截然不同。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慕道班，每个主日我在上慕道班之前呢，我带本厚厚的圣经，就到先到附近的早餐店吃了早餐才去上课。到了早餐店，我就桌上放了一本大大的圣经，然后老板一过来就看到，哎呦，年轻人，这么厚一本圣经你读完就变圣人了。我一听，就在那边笑，点头啊，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我读完了，那还得了，我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信主之后，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一直都有在读圣经，读了一遍两遍，好像也没有很大的改变。一直到我来到我们教会，啊，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神话语的教会，所以呢，在这里我受到了造就。了解了圣经里面许多的道理和真理在当中，我也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了。到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甚至有的时候还讲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可是这真的就是神喜悦我们的重点吗？如果对于圣经的话语和道理更多的了解，就表示神可以更爱你，那为什么那些在当时对于圣经最熟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却也是被主耶稣所责怪最多的呢？原来他们是能说不能行，只把神的话语当作知识和理解在脑子里面思想，却没有真正行出来。而我真的有行出神的命令来吗？会不会有一天主耶稣来了我还认不出他来，我更怕他认不出我来。我今天就想要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行主的命令。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能够再次的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求主洁净膏抹我的口，能够传递神的信息，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全然向你敞开，接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亲近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到爱神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命令。那神的诫命有哪些呢？就算你可能不是很熟悉圣经，或许你也会知道有十诫这件事情，至少有十诫也没错。那读了圣经的人可能会知道说，不只是这样。如果说你看摩西五经的话，那个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有好多的条例，可能不止这些。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命令是不是每一条都把它背下来，或者读完以后这样反复引用、归纳、总结才会知道呢？很感谢主，在福音书里面已经为我们说明了。我们来到福音书当中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个问题好不好？我问你相当好，也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如果知道最大的，那我们就是抓住精髓不就好了吗？但是圣经却说他是要试探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然这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这些人其实一开始就不服耶稣，想要想尽办法混在人群当中问耶稣问题，问完了以后呢，就在当中想要抓住把柄来控告耶稣。之前也问了献祭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想要挑动民族的情感，也问了 这个人死复活之后那种人的逻辑的那种冲突。当然主耶稣都没有陷入这些陷阱，他的每一个回答都让人震撼，更清楚知道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那这些人听了有没有因此而降服呢？没有。圣经说这些法利赛人听了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怎么样，聚集，他们开会，脑力激荡，怎么回事？不是问了问题吗？你混蛋人都问了问题，本来想要给控告的反而没有。那律法师就说，那由我来问你，我问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这个从远在拿撒勒来的个木匠不可能会知道这个的。一问他如果犯了错误，那我们就可以抓住把柄来控告他。这是原来的他们的本意。亲爱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初摩西从西乃山上从神那里领受了十诫之后，那些犹太人就开始分析研究，衍生出来613条的各样的传统和诫命，每一条其实都有一样的这个约束力，你不能说只行这个不行那个，行那个不行这个，就连雅各书都这么讲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一条就犯了重条。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光是要把这600多条搞清楚都很困难了，每个都让人紧张，更何况你还要归纳总结成为一条。就好像现在有一位法律系的教授来问你说，美国的律法法律这么多，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你很难回答。而且在当时你如果说回答了，人家说你高举这一条要看低那一条，是不是有废掉律法的这个嫌疑呢？这就是他们的心意。当然我们的主耶稣绝对不会在这里被他们问到，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来自于神，主耶稣乃就是神。你好像是问作者他设立律法的心意是什么。虽然这些人不怀好意，但是感谢主，他依然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们。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很清楚，爱神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这在犹太人里面来讲也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说法，他们也清楚，因为在他们的释码，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这也不是很特别的，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你要竭尽一切来爱神，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那文士问的是什么呢？最大的是什么？那主耶稣回答爱神是最大，那是不是已经答完了，结束收工了呢？那主耶稣并没有停在这一点，他接着说，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哎，怎么又加上了这个其次也相仿的爱人如己呢？不是已经答完了吗？而且我们再回头去看，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什么是尽？就是全部嘛，你有多少整个就给出去才是尽嘛。如果你把你整个人的身心灵，你的心灵，你的性情，你的意思思想意念全都拿来爱主爱神，我们还有什么剩的拿来爱人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特别讲一个特别的其次也相仿的爱人如己呢？我们就很显然知道主耶稣这句话他是要刻意讲，这个其次也相仿不是那个其次第二的意思，不是说你知道第一第二第三，我就是算是一个补充教材让你们知道，这里面讲的不是第二，而是从第一所产生出来的，和第一有关联性的。这相仿是重点，就是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接着说什么，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是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样子就清楚了。也就是说 这两条诫命是同样的，是重要的。什么是总纲？在圣经学者说，这就是紧紧相系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律法呢，是紧紧根源于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来的。换句话说，你每行的这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要彰显爱神与爱人这两条最终的诫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读了，我们最近刚读完马太福音，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回答人问题的时候，常常你问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你本来心里面所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甚至他提出来一个是你问的问题已经偏了，他是要指正你自己本来应该心里想的方式。而这一次主耶稣也同样，虽然他们不怀好意，他却是告诉他们用这个方法做一次对于神诫命的完整诠释。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神和爱人，那也就是说这是充满了神恩典的，这是极大的恩典的话语。这位律法师不怀好意问了这个问题，以犹太人知道从摩西那里领受了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十诫，然后他们衍生出610多条，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爱神与爱人之后，一切都明了。再回头去看那十诫，4条爱神的，6条爱人的诫命，一切就解开了。这是何等大的智慧！那么这个回答，对于让那个来刁难的文士和律法师都十分折服。圣经说，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那么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些文士其实知道这个答案，知道这个意思，而且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答案，他应该要看到主耶稣的权柄，但是他们却仍然停在那里，把这些当作知识一样说：“讲得真好，这就是神的道理。”他们却行不出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一个重点对于爱神与爱人的这一点，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又再次的提起，再次的将这件事情做更精确的描述。这是在逾越节晚餐所说的一个新的命令。回到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发生了许多事情。福音书记载很多的事情步调很快，一直到了进耶路撒冷城变卖，因为那是最后一周，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摆上赎价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一切开始变慢，一直到最后一天逾越节的晚餐的那一件事情，从一开始的预备就巨细靡遗的把每一件事情写出来，乃至于到用餐之前说到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接着主耶稣设立了主餐，后来犹大为了要卖主就去见大祭司，当他离开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面讲的就是主耶稣来这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重要的事情，这是极大的荣耀。这里快快的荣耀他，也显示出来说这件事情就在他们逾越节晚餐之后不多久就要发生的事情。接着他就要讲这个新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源于他在即将要离开世界上，他爱他的子，他的门徒，爱他们到底，这是很重要的宣告。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们先停在这里。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如果以当时的犹太人听到，绝对是一个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宣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猜当时的门徒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为什么？因为刚刚不是律法师和文士来问你问题，说律法哪一个是最大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试探的原因，就是 律法定在那里，你不可以乱动，不可以加，不可以减，你甚至高举一条都可以被人家责怪的，怎么可以立新的命令呢？而且他们都知道，虽然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的，但是不是摩西定的，是神定的。谁可以定律法？谁可以定命令？只有神啊。那么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即将得着神极大荣耀的时刻，他显出了神的权柄，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门徒想必是十分震撼，不知如何回应。接着他就说，这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呢？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乃是叫你，原来这个新的命令是彼此相爱。这门徒我相信他也听也糊涂了，原来这新的命令是行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新的命令吗？刚刚我们也才讲的那段经文其实就发生在逾越节晚餐的前几天而已，不到两三天的事情。我们不是之前文士有问你吗？最大的诫命，爱神第一且是最大，接着呢其次也相仿，就爱人如己。这不过就是两天前发生的事情，怎么是新的命令？而且这当然这不是两天新的内容，是在当时已经是1500年前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说到了。在利未记里面有说到，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已经清清楚写在利未记上了，怎么会是新的命令呢？那么这个是不是硬说的话就是字句不一样？一个是爱人如己嘛，一个单的方向，我就是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另外一个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就新吗？这恐怕也不是能够完全去解释这件事情。因为你跟一个人讲你要爱人，跟两个人讲你要爱人，那他们不就彼此相爱？就好像说你不可杀人跟不可彼此杀人，是不是也差不多的意思？你只要把每一个人都叫出来说要你们爱人，就是彼此相爱了。那到底心在哪里呢？我们就接着看主耶稣说，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原来这是爱的方式的不同。原来讲说我们爱人如己，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去爱别人，可能好一点就是好像爱我自己一样。但是用人的方法来爱，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可靠呢？我们都爱过人，我们也照样不用人吩咐，我们也知道怎么爱人，但是我们爱人常常是高高低低起伏的。有时候这个人他很可爱，我就爱他，那个人很好，我也爱他，他帮过我，我也爱他，但是久了也就淡了，过去的山盟海誓现在也就九霄云外了。我也不记得，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爱人。真的是起起伏伏的，尤其是人都是罪人，要爱人，那个人也会变，我们也会变。有时候反而我觉得讨厌人反而比较扎实一点，我觉得我自己讨厌人是很公平的，是不是？我大部分都讨厌，我讨厌很多人，我爱人只能爱一点点，我讨厌很多人，跟我不一样的我讨厌，跟我一样我更讨厌，我还讨厌很久，我一个月前讨厌，我现在还是讨厌。一个人要爱人真的是好难，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么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用爱神的方法来爱人，好不好？好一点嘛，是不是？你们会觉得爱人容易还是爱神容易？仔细想，有时候觉得好像爱人比较不容易，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但是神不一样，神是极大美好的主，他创造宇宙万物。我们都知道神创造阳光、空气、水，让我们能够享用，让我们能够生活在神所赐的这美好天地。那么如果说你曾经祷告神还蒙神的应允，或者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还帮助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更爱主啊？那个时候又读经又祷告，每次唱诗就流泪，神真的好爱你， 你也好爱神，是不是？这样爱神，用爱神的方法来去爱人，这样好不好？ 好一点嘛，好，也应该不止好一点，好多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应该是说，你们怎么样爱我，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是不是？这样就比较合理了。但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啊。而且老实说，真的，我们爱神还是从我们出发。有的时候我们爱神爱很多，表现的样子痛哭流涕，但是久了，哎，也会淡掉。我现在自己反省，有时候想，我们经历过建堂这个事情，建堂大家经过很多的事情，亲眼看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软弱的人，但是神在我们当中显了神迹，建了这400多万的堂，却不用向银行借一毛钱。我们当时都十分的感动，十分的真的是满心的爱主，但是渐渐的，我自己也好像有点淡忘了当初神是怎么样子帮助了我们。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子，这样子用爱神的方法爱人也不牢靠。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这就是新的了。不是你用你方法的爱人，也不用爱神的方法，是用神的方法来爱人。主耶稣怎么爱我们，读了福音书可以看到了，主耶稣在这世上，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呼召了罪人税吏马太，当他要医治的时候，他医治那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他甚至还医治了外邦人百夫长的仆人。这我们现在想云淡风轻，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外邦百夫长就是罗马人，是来这边跟他们有国仇家恨的人，来这边求帮忙。如果我们想的话，好像是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跑来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医一下我的仆人，我们怎么受得了？你来我们国家，我们当然受不了，还是一个军人，我没有把你拖进去处理一下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我医治，还不是医治军官，还医治你的仆人呢。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面，不是这种人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他看到他的信，也就是知道他甚至说在天国的时候，就是万国万民因着信能够聚集起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他打破了这个界限和藩篱，他甚至在自己疲劳、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聚集的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他用真理来喂养他们，他也看顾他们肉体的需要。之后他甚至还为门徒洗脚，彰显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这伟大的爱。这一切一切的都是这么的伟大。当然更重要而最重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的爱，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彰显了他的爱，在最后甚至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这样形容主耶稣的爱，他说，为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里特别强调，或许有些人对你有恩，或许有一些人高风亮节，你愿意为他死，但是主耶稣为的却是像我们这些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们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美好。一个坐在至高宝座上的大君王降世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是永远长新的爱，这是永远不会被取代或更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逾越节的晚餐，人的历史即将要走到一个全新的一页，就是 爱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赎价，真实的恩典从此成立设立，人的改变完全进到新的一页。这就是新的命令，这新的命令是因着主耶稣而来的，他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是神，他也同样是人，与我们有同样的需要，也经历了我们的一切，更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这爱神与爱人在这里极显了光辉，其中的界限也都泯平没有了。这不是第十一条诫命，也不是大家口传的传统的第614条，是一条总规的新命令。这是很大的宣告。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喜欢走巧门，当诫命一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呢在其中有一些特别的巧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钻出来，好像做的是完全没有违法，但是心意完全违反。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为了想要保全自己的财富，就假意的说，我这全都是献给了神做割耳板。那个时候呢，我神说要孝敬父母，没有办法，我真的也有心，但是这一切都成了割耳板。主耶稣怎么说？这是假冒伪善，你根本是借着神的命令来违反神的命令。但是到这里清楚讲到，就这么一条，彼此相爱，没有例外，没有特别的巧门，就是要彼此相爱。更重要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我们许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是因为认知到自己是何等有罪，更认知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领受他成我们救主，所以我们常常开口赞美主，神的爱是何等的美好。但在这里要讲一件事情是不够，不是你仍然坐在那边就是赞美神多么的爱人，我们自己多么的软弱，而是要站起来去行。你若领受了基督的爱，就去爱人。所以这后来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表达，他说我们得了有了这个永生的生命，新的生命，就要去爱人。在罗马书当中他说到，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以弗所说当中也说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接着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这许多的正如基督，如同基督，好像基督，这样子的描述在经文里面有许多，都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这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写在字句上的一个条例，不是说为什么要爱，哦，因为根据第几章第几节说到我们要爱，所以我们只好爱，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就把这个传递出去。我们为什么可以接纳别人？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饶恕别人？因为神借着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爱？因为基督已经爱我们。这完完全全都是因为我们的领受，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当你怎么样对待别人的时候，就是表达你是如何的领受，如何的理解，如何的体会主耶稣基督对你的爱。这是何等的这个理所当然， 你若不能行，那就是不，你还没有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那说到这里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行动纲领啊，能够做一个总结。那你既然说要爱，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单兵该如何处置？遇到这个一二三各个角，直接讲出来。我也想，如果这样多好。我也想，我们可以发起一个行动，叫爱你仇敌的行动。如果说这段时间或者长久以来，你对有个人看他不是很开心，然后呢，你就不跟他联络，现在你就拿起电话来跟他联络，开始用基督的爱来爱他，让我们教会一团和气，这样好不好？我后来想不行，那这样我怕我会接到太多的电话，一时之间处理不过来，而且我也没有这个领会给为大家完完全全的总结要怎么样爱一二三的脚步。而且我也自己是认为说，爱人你不能说有同样的方式和来去对待，同样有爱，不一样会做一样，不一定会做一样的事情。像在我们家，我太太很会做菜，她做菜小朋友做一桌，小朋友一看就好感动，妈妈真是爱我。我想原来这是爱，那我也要爱，那爸爸也好，我也做一做。小朋友一看就会说，我到底做错什么？爸爸你要这样对待我呢？是不是妈妈做的菜令我回味，爸爸做的菜让我反胃？所以不是说一定是爱，你就一定要做一样的事情。妈妈用做菜来表达她的爱，爸爸呢，就以不做菜来表达对神的，对孩子的爱，是不是都是爱，不是一样的方式来去表达。而且我们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里面，前面前言有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能够做一切非常属灵的事情，我甚至可以讲述神学的道理或者是圣经的知识，我也可能会没有爱，而且这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如果更进一步，他讲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周济穷人，这个很显然，大家都会说他是大善人，也有可能没有爱。我们经过很多的新闻报道，例子都有知道，有些人他捐了很多的钱给慈善机构，为的是什么？沽名钓誉。也有些人是因为自己他的那笔钱是走旁门左道，或者是不义之财，他就奉献一点来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亏欠，这都是没有爱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去说这样的行动那样的行动就是爱，重点是在心。所以我想提出了这三思而后行，因为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思来去爱人。怎样的心？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心。他在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显明出来了。所以使徒约翰怎么说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从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当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爱，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个爱的心来去爱他。当然这里面讲到为弟兄舍命，也不是说爱到一个地步， 我一定要为你死啊，牧师师母，我实在太爱你们了，你们好好保重自己，当然不是这样。这里面要讲的是强调了你是用什么样的心也可以舍命来去为你的弟兄。那主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在腓立比书当中说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我们常常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常常用一个角度看到主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伟大，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就想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去成为我们 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自己也能够如此行，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三点成为我们三思而后行的一个彼此的替力。首先讲到自己卑微，在刚刚经文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把他所爱的看为重要，他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样式。我们的样式，这边说奴仆的样式，其实比奴仆还不如。在施浸者约翰说到，我们就是连为主耶稣解鞋带都不配，但是主耶稣这位至高宝座的神却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他成为我们的样式，同样与我们经历了一切，他会饿，会苦，会渴，会疲累，他也凡事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经历了这一切，他知道我们的苦。当然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犯罪，因为自己他所面对的有智慧来处理而就轻看我们，反倒是因为知道我们，他与我们经历过这一切，他与我们同样都是同样曾经是人经历过的这一切。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卑微自己的心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爱人家的原因，也是因为看人家看觉得不对劲，要么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我们看不上眼，或者是他们的行事作为呢，让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标准，我真的很想跟你划清界限，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你怎么会做出那样子的事？但是从主耶稣基督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知道他们所经历这一切，你或许就能够体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作为，你也可以因着你知道而成为他们的帮助和答案。有的时候我们看低没办法爱，看高也没有办法爱。有些人社会地位太高，或者是财富太多，我们一看到就觉得自己矮了半截，你想要传福音给他也觉得很困难，觉得说你好像日子过得比我好，我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你。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神的心，神的爱来看待他们。我们都知道追随主耶稣是要有所舍的，就像我们福音书里面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呼召，他们就撇去了渔网，就这样跟随主。他们舍家撇业的，就是为了要得着那更好的福分，主耶稣基督。你若不能舍，你就没有办法跟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那年轻的官来看主耶稣，来寻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他，把这些舍了，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官，他却忧忧愁愁地走，因为他不能舍。他为什么不能舍？他不能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够，或者是太少，他不能舍的原因，反倒是因为他太多太富有。这不一定是说钱财，你有时候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候你有很大的名声，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放下来谦卑自己跟随主耶稣。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进天国，是说要靠神的恩典，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乃是神恩典的管道，我们仍然要爱这些，像爱你的老板，爱你的部属，不论是高是低，我们都爱。那么我们就想说，爱人还有一个困境，是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想，哎，主内的弟兄姐妹会比较难爱吗？对于有些人来讲，主内弟兄姐妹还特别难爱。爱那些陌生人，或者是跟他不熟的，有的时候很简单，因为你跟他没有历史，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你就是传福音，把神的爱给他，或许容易一点。有时候对弟兄姐妹真的很难呢，因为我们都有经历。你看你过去是什么样子，我都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对你那么好，你这样子回应我啊，我这样照顾你，你让我难堪。你明明长得250，却说自己是金城武，这都我们这很难接受的一些事情。所以主耶稣说， 你要饶恕，你要把你自己眼光中的那些梁木拿开，不要让这些历史、这些困难阻碍着你去爱你的弟兄姐妹。这门徒问主耶稣说，那这样子我要饶恕，我要饶恕几次呢？中国人说事不过三，三次差不多了。哎，门徒问七次，那答案不是七次，也不止十七次，甚至不是七十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讨论说，到底是几次啊？那会不会真的是490次？哇，那490次还得了？这么多，太多了，不可能。老师，我告诉你，当你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这一些哦，恐怕还不够啊。你看，哎呦，那个人来了，你看教会来了，你走路那个样子，原谅他啊，笑打招呼那个原谅他，走过来原谅他，他不过就是短短几分钟，你已经原谅他几百次了。你如果说用一个远距离的，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其实什么都是问题。自己卑微，来去知道用对方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每个人生活经历都不一样，有一些人从小比较困苦，遇到很多事情他需要去努力挣扎，所以他对有些事情就比较计较。那有一些人从小比较优渥，生活比较顺利，他就比较不能够理解对方的困难。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对跟错，就是要你能够去理解。有一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阻塞了我们爱人的心，说他那么可怜，他一定是因为有可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属神人要反过来看，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为什么会 行出来这样做，必有他可怜的地方，我们就这样因此爱他，照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服侍他，怜悯他。接着讲到存心顺服，这存心顺服，我们讲主耶稣对天父的顺服是我们不能小看的。圣经里面会记载说，主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多的时间，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十架的时候十架痛苦的时候，连天父都掩面不看他，这对他来讲绝对是十分大的苦。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纵使是十分的困难，他仍然说要照天父的意思，不要照他的意思。我们也是不是能够顺服神的心意，当我们看到了人家的需要，当圣灵感动着我们要去爱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去顺服，照着神所要我们的方式来去爱人？你顺服吗？有时候我们把顺服轻看了，因为有的时候有些顺服是我们自己已经选好的这个道路。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爸妈说吃饭不可以挑食，妈妈端上来的菜你每一样都要吃，是不是？而且他们还以身作则，你看这个我也吃，那个我也吃，哇，你看爸妈真的是不挑食。后来你才发现，原来爸妈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呢，就主动的没有买他们不喜欢吃的，所以呢桌上当然都是他们爱吃的，他们都喜欢吃啊。你哪天到人家家会说，哎，有这个菜有那个菜，我爸妈怎么都没做，因为他们可能都不喜欢吃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大越任性，家里面常常最浪费的就是爸爸啊，哪些菜，为什么？因为阿公是这样想的，阿公想这样就这样，想那样就那样。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是真实的说我们要顺服？有些人对待别人很容易的跟人家攀谈，很容易表达爱关怀，但是当人家做错事情，你要用真理来教导他的时候，哦，这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说严肃的事情。有些人比较严肃，他能够很容易的讲出对人的纠正，这是好的，但是当人家需要软弱需要安慰的时候，哦，这我做不到，这个让别人来做。你能不能存心顺服，按着神的心意来爱人，爱的神的心意来爱人？这里面讲到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讲到存心，是我特别感觉到感动。什么是存心？是一种意志力很坚强的表现。 我自己不知道，总觉得这个存心好像常常用在负面，就好像有些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同事就这样子跟你作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后来会讲什么？你是存心找麻烦是不是？为什么？他那个意志力坚强得不得了，不放弃不妥协，你不吐血他不停止的，就是这个存心，你用这个来做正的事情，你存心来顺服。我就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一次两次做不好，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来爱人，存心顺。第三个，以至于死，主耶稣不但愿意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当中一份子，以马内利，他还愿意背负我们的罪债，甚至死在十架上。这里面我所要衍生的是，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爱人。没有界限，若是需要，若是应该，我们就这样子毫无拦阻的摆上。这跟很多现在的教导不一样，说我们总要画一条界限，到了一个程度我就不能爱。这里说为弟兄舍命，你一定要爱。这不是说很容易做到，或者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很难做到，但是仍然有一些圣徒是这样做到，像我们穆拉蒂的奉献，那穆拉蒂女士她。这样子传道，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这样给了他所爱、他所传福音的中国的同胞，这是何等大的爱！我们是不是也是要这样？我们不要轻易的用自己的底线、自己的界限作为一个这个借口，说我不能爱。而且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到那么彻底，有的时候你。人家的需要，你不是一定要帮人家做好了才叫做爱，有的时候你不做也才是爱啊。你不能总是用这个当借口说，哎，我们同事弟兄姐妹，同事这样子吃饭，那隔壁的女同事呢，说啊，我不会剥虾，哎，你不会剥，那我当然就帮你剥了。你忘记你自己老婆坐在右边了，那不是什么事你都一定要这样子帮人家做好好的才是爱。有时候你不做，人家才会学习怎么样做。你对孩子也是如此，是不是？他不是每个要你帮忙你就帮他，你帮他了他就不会去做了。所以你帮忙可能是爱，你不帮忙也可能是爱。那这个对于因为爱而付上的代价，有可能是体力的，有可能是时间上的，也有可能是金钱上的代价。还有一个，你会任劳任怨，你愿不愿意任棒？就是在心里面上的压力，你做的好事不代表人家一定会用好的态度来回应你，别人可能会用一个错误的眼光看你，但是你愿不愿意仍然坚持下去？就好像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说：“你将要从圣灵感孕。”他说：“怎么会有这事发生呢？愿你的愿神的旨意在使女身上成就。”天使对约瑟讲说：“把。”与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是从圣灵感孕。他们自己虽然都知道，他们也都顺服这个神的旨意，但这可不是当时的几分钟的这个作难，也不是玛利亚十月怀胎的困难，乃是这一生当中不懂的人、不理解的人、罪人怎么看待他们，怎么说那些难听的话，自己怎么样子能够。消化，这是长时间的。你愿不愿意因为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爱人而肩负这个受人毁谤的心呢？就好像是传道人也会这样，当他借着神的话语来去纠正我们、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可难免就讲说：“哎，传道人怎么讲这样的话？怎么那么凶？怎么这个样那样？”他也是坚持了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他愿意，纵使你误会他没有关系，他要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可不可以总是想要爱惜羽毛，怕别人那样说我就不那样做，怕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这样做，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呢，这就是三点，自己卑微，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存心顺服，100%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动，以至于死，不设界限的来去爱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三思而后行。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行之后，他的果效是什么？主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就可以成为主耶稣，显出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这是何等美好重要的见证。我们常常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教徒，我们乃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说到怎么样是主耶稣的门徒，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多结果子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圣徒的品格，也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子美好的品格在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馨香的气息，让众人能够知道。另外一个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当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福音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递出去，众人也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就好像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一个差派的教会，他们差派 传道人出去将神的道传递出去的时候，人们因为他们传这个道行这个道，就称呼他们行这道的人，也就是基督徒。这是美好的，我们有了果子，我们显出我们是门徒。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经文，彼此相爱的心，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众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借着我们所背诵的经文，我们所说的那些条例，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穿的这个制服，或者我们唱的诗歌，也不是借着我们所守的这些礼仪，乃是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事实。彼此相爱的事实，我们这个信仰一切都坚固在事实的上面。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的这一个事实。我们之所以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这个事实。而众人看到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也是因为我们爱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参加敬礼，很多的慕道友在成为信主之后，他们的见证都常常说是来到我们教会，看到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他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也愿意让自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讲完了主耶稣基督他对新的命令的阐释。那最后我想要用传道人的两个问题来做提醒。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错过参加教会的聚会，比错误的对待他人和弟兄姐妹更加令你不安，或更有罪疚感？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你在公司啊或学校啊对待人不是很好，但是时间到我一定要参加聚会，因为你觉得，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我参加聚会会令神更加的喜悦你，纵使你曾经亏待过别人。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只要在神面前认错，得到神的赦罪恩典，我们就不需要处理对他人的亏欠？你好像对他人做错了，我就向神祷告说，神啊，对不起，我真的做错了，就不用管别人了，因为你知道神都已经赦免我了，还有谁能够控告我们？你有这样的想法吗？也有人会有一种想法，会觉得说，神只要原谅我了，事情都一笔勾销，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你哪天你对神说，神啊，真的感谢你让我能够在做那件错事的时候你原谅我，神说，诶，我不记得有这件事情，真的吗？从来没有啊，是真的吗？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之后每次提到大卫，几乎没有不提到他曾经犯的那个罪。你如果亏待了神的儿女，神是怎么想的？ 经过今天的经文和讨论，你是否仍然是这样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那些曾经被我们错误对待的人，他们怎么看？那些人明明做事情是做成这样，却是在大家面前那种非常赞美神的那个样子，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觉得假冒伪善。这就是假冒伪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责备法利赛人最多的，就是你在人前好像进前，却做错做的事情都是那样子亏欠的事情。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急切地表达对神的爱，而忽略了在人面前应该有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神的心意。在跟主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讨论安息日的许多时候，主耶稣都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是说你照着那些条例规条去行，我就特别喜爱。你有没有爱人？法利赛人有没有爱人？他失去了那个心。在主耶稣最后审判的比喻的教导上，也有他也说，那个王向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义人怎么说？我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很多越好的人哦，他们越不知道，越自己曾经做过美好的事情。那个王怎么回答他？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行出主耶稣基督的爱。当然我们说要像主耶稣基督般的谦卑，这是最不谦卑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要像神一样，这也是神所最重要的，也是要我们谦卑，像主耶稣一样。这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到或轻易的能够做到，我们特别的软弱，特别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特别要读经、祷告、敬拜，让我们的生命与主完全的相合。我们读经就是为了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一切善事。所以我们跟着弟兄姐妹一起读经是美好的，但我要说的是不能停在这里。对于神，对于爱有特别领会的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句话说得很重，你爱不了弟兄，你就不要说你爱神。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两者不是可以分开渐进来处理。这一切读经、祷告、赞美、聚会，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个爱。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读了福音书，我们就要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是爱神，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这个不是先后的次序，不是重要性的上下，是一件事情。爱不了人就爱不了神，我们要爱人，而且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以真理来爱人，这是命令。我们为什么可以领受？因为我们已经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全新的生命。靠着爱我们的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领受着主所赐的命令，让我们勇敢去爱吧。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更知道自己软弱，许多不能行的，求主的灵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忠心顺服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爱人。感谢赞美主， 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